为期五天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即将在北京落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链博会。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就在中国链博会开幕前夕，美国总统拜登于11月27日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同时宣布近30项新措施，强化在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如何看待美中在供应链问题上的较量？北京重振红色供应链的愿望是否有可能实现？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民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史鹤林教授，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国际厂商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的问题，但是北京一直在粉饰太平，那这次他们大张旗鼓的搞链博会，是否是在变相的承认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呢？还有哪些数据和迹象证明北京确实需要为供应链转移而紧张了呢？
北京现在对供应链的移出是表现出极大的紧张。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最强的那部分实际上就是制造业当中的供应链。世界经济论坛，也叫大家都知道的达沃斯论坛，每年出版叫国家竞争力报告。那么在国家竞争力报告当中，它把一个国家的12个方面来进行打分。那么每一次的报告的话，把中国几乎是打满分的就是2项，一个是市场的规模，另外一个就是供应链。所以在中国实际上这一方面是非常强的，特别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 以后，几乎在每个省市的话都建立非常完备的一个产业的集群和供应链，比方说手机在深圳，电脑在昆山和重庆，然后生物化学的话在上海的张江，大家都知道小商品的话在义乌等等等等。这个产业的集群和供应链实际上是吸引外资来华投资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中国出口的主要的基地。当然从统计数据来看，从2023年，就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整体出口是出现了停滞，特别几个月份，比方9月份跟11月份的话还下降，那么对华的投资的话也出现了负的增长，所以呢，中国再也没有办法来掩盖，用那个人造的统计数据的话，掩盖这个残酷的事实了。所以我们过去谈了很多次的供应链转移，实际上已经现在实实在在的在打击中国的经济。
那李绍民教授，您觉得一场链博会能对于扭转这样的局面，遏制国际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这样一个中共这个体制下呢，他比较擅长的就是开会，也有什么事情就来一个运动，然后开一个大会。那么在商业上，很早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展览会、交易会，是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就是刚才像史教授讲，他确实已经意识到供应链在转移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会从宣传角度讲呢，它的意义很大了，它就表示说中共要大张旗鼓的来想办法阻止它，它没有说阻止它就要发展吧，但是呢在实际上它的作用应该是非常有限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吧？因为现在我们讲供应链的话就讲中国的经济也好，讲中美关系也好，我们应该说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所谓宣传层次，就老百姓和政府啊、认知啊、报上怎么写啊，所以这个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实际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刚才我们说统计数字啊，或实际在慢慢的转移，或者甚至静悄悄的转移，这是两个层面。那么开大会实际上是第一个层面，就是要搞宣传嘛，要文化。那么美国也这个同时推出了他的30多项措施，从白宫推出，他实际上这个第一是给一个也是有造势的这种功能的，就是告诉大家说靠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独裁国家，这个不行了，风险太大了。所以在这样的 底下才是那些企业在运作。但是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哈，以后待会儿我们有时间还继续讨论，国与国也就是政府对政府，他们两边的这个特点是大不一样的，是吧？中共的这个体制，它运作全国、运作企业的能力应该是大于美国政府的。
是，刚才李教授提到这次的这个练博会主要是起到一个宣传的造势的作用，那这种造势的作用是不是也会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效果？因为有分析认为，像国际供应链它遵循接近产地、接近市场两大原则，那中国在这两点上依然是具有优势的，所以国际厂商现在就是希望这个北京能够拿出个态度来，这就足以安抚他们了。史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呢？
我觉得北京方面现在即使拿出一定的态度的话，别人是否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实际上中国最缺少的实际上是诚信。那么人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中国的政府北京方面的话说一套做一套。我实际上是在李强总理做那个主旨演讲，是开幕式主旨演讲时，我听了他的整个的演讲。我一边在听一边心里在想啊，早知今日的话何必当初呢啊。因为刚我谈到就中国2001年加入 WTO 以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但这个产业集群和供应链在过去的3年当中不断的受到打击。那么这个打击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政府啊。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在疫情期间的话，中国是限制个人防护的设备 PPE 的出口，使得西方的好多国家就是一下拿不到那个 PPE， 所以开始对供应链的话就产生了就是说怎么减少这个供应链风险的这么一种想法。然后中国政府又开始对那外资企业加强各种各样的管制，来突击那搜查外资的那个咨询公司。好多人可能对外资的咨询公司可能它的重要性可能了解不够啊，但实际上咨询公司的话对外资进入中国是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投资之前的话，一般的公司都要找咨询公司做一个背景调查，就称为 DD due diligence 那个 investigation 啊。那么如果没有咨询公司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把资金来投到那个准备投的那个国家的。那么看看中国政府在过去的3年当中做了什么，他们对这些咨询公司的话进行各种各样的刁难。我这儿至少有4家公司的话，我看到我有报道，第一家叫凯盛荣英，第二家的话是美国的咨询公司贝恩，在上海的，曾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美国公司的一个主角啊，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间受到这个中国国安部门的那个调查。然后还有一个企业调查的公司叫美思明治啊，也受到当局的调查。那最新一个大家都知道，全球的民调的一个巨头叫盖洛普民调，大家都非常熟悉盖洛普民调，也因为经营环境的恶化的话决定退出中国。所有这一些的话实际上都给外资企业送出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就是在中国做生意变得非常风险，非常有风险。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也通过了一个反间谍法啊，大家看那个 TikTok 的话，里面还出现了这个全民抓间谍的这样一种镜头。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即使像这次中国政府想通过开大会的这种方式来造势啊，但实际上每一个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看了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些事的话，都会对中国政府的，就是管理对那外资的一些管理的话，产生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大家都知道，英语当中有一句话叫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的意思就是说，你愚弄我一次的话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愚弄我两次的话，那是我自己活该啊。你既然中国政府已经愚弄我好多次了，我就不会再上这个当了啊！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整个经营环境的话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记得的美国的叫美中商会的话做了一个调查，对他的成员做了一个调查，就认为在中国 你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话，最主要的风险在哪里？那么这个风险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或受可能受到了政治上的风险的话，是高高的列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的话，你靠开一个会也好，是李强总理来声嘶力竭的在呼吁也好，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每一个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的话，心中都会掂量一下，都会把这个因素的话考虑进去，在他们做 risk assessment 就是风险评估的时候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那也就是说，国际企业现在需要的不是说北京简简单单的展现一个态度或者喊几句口号，可能国际企业需要北京拿出更具体的诚意。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您觉得这个具体的诚意有可能是什么？有没有这个中国政府现在能做的事情，能够把供应链留在中国的事情呢？史教授，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就经济方面的管理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人在管啊。特别有趣的，特别也不能说有趣吧，特别蹊跷的是，最近跟经济方面有关系的一系列文件的话，实际上都由国安部门来出面啊。因为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博览会啊，那么就在博览会开幕之前的话，国安部门就出台了，中国国安部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如何将战略产业的维生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一开始看到这文件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商务部出台的啊，结果一看那个 title 的话是国安部出台的。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现在国安部已经渗透到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啊，这实际上也是送出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信号。那么中国经济问题居然让国安部插手来管的话，那么对整个外资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风险的信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安部的整个处理方式的话，不是以经济的处理方式，也就是不是以国际通用的在经济的处理方式来作为他们准则的。因为国安部完全是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做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儿，根本不顾国际的规则。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我个人觉得，李强总理代表的国务院，即使是再做出各种各样表态的话，实际上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齐天大圣的 X 网友啊，说中国在国际关系的对抗中，如果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单单指望出口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能够给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和对抗关系的缓和，是绝无可能的。随着进口国对第三方产品的逐渐适应和认可，中国将越来越被动，而且翻身的机会会越来越渺茫。我想听一下李少明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国际供应链从中国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可逆的吗？
你说可逆，就是说通过中共就是中国政府的努力，像开大会这样把它再重新在中国建立或者恢复它的供应链，如果这个是可逆的话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供应链的建立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它转移同样也是非常长时间，通常就是讲15到20年你才会看到它真正的效果。它现在这个全世界已经有共识了，就是说刚才史教授说了，上了一次当是我这个我自己这个是你的错，但是你骗我还信，那就是我自己这个笨了，是吧？所以现在中国刚才那位网友的评论呢，可以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更关键的还是政治制度和信心，是吧？那么在这个评论家有一个爱用的比喻，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建立很缓慢，它是爬楼梯一节一节慢慢走。那信心的这个破坏，你要想把信心没有，那是坐电梯咔嚓就从最顶上就掉下来了。那中国这个坐这个电梯往下滑，就是真是一滑到底，这些年就是在做这些事情，那不可能短期恢复。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在人们已经明白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哪环节错了，谁执行错了这个他的政策，而是他在整个的政治制度上出了问题。那么在这个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呢， 人们就是在静悄悄的有步骤的慢慢的从中国转移。你比如像苹果，表面上跟中共发展很好的关系，那习近平去请吃饭，那个苹果的总裁马上就应，但他心里怎么想是吧，他在慢慢的想办法向印度向其他国家能转就慢慢的转，这是这个一旦开始了他不会停下来的了，他就会这样做，除非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制度上的变革。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美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中国联博会召开前宣布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还颁布了近30项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新措施，其中包括和欧盟、日本、韩国启动关键供应链阻断的早期预警系统。史教授，这个词好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早期预警系统指的是什么？那也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政府现在对供应链的风险还只停留在评估啊、纸上推演啊这样的阶段，动作太慢太小，也流于形式，您怎么看呢？
实际上早期
现在有一些杂音。
喂，现在好了吗？
石教授，请讲。
好的。早期预警系统的话，实际上是应该是在金融上面的一个专用的词。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就是说，因为金融上面的话，强调的是要怎么叫去风险的？去风险叫 diversification， 就要多样化。那么多样化以后，就是如果在某一个环节上面出现一定的警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启动整个多样化的那个投资啊，这样的话以分散整个那个风险，以起到整个降低风险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如果运用这个早期预警系统在供应链上面，实际上是同样的原理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就是说你如果供应链只有一条供应链的话，也就是说比方说美国的生产的苹果手机全部是放在中国啊，那么这供应链的话就单链。那么如果中国由于一些政治的一些原因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对这个供应链进行干预，那么你会发现就是这条供应链就断了。那么白宫现在做法的话实际上很明确，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以苹果为例的话，它有一部分的 iPhone 的话就放在那个印度来进行组装。那么不仅仅是把这一部分的iPhone 放在印度组装，而且呢，会帮助发展印度的这个组装的能力，比方说它现在是只是组装了10%或者15%的 iPhone， 但是呢，它的实际上能力的话是可以达到25%，然后跟中国的这条供应链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启用，就是在印度的这个预备的这条供应链啊。这实际上就是早期预警系统，我是只是以那 iPhone 作为例子。那么在白宫这一次的所发表的这个整个那一个叫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的话，它实际上是有大概有30多项的就关于增加供应链韧性的这么一个新的措施，里面涉及的国家的话有欧盟、有日本有韩国，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因为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是有很多的稀土啊。那么如果稀土的供应链从现在，因为98%的稀土的话实际上都是由中国出口到那个西方的国家，但大家都知道稀土可能比较重要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澳大利亚是拥有这些稀土的，之所以现在是用中国出口的稀土而不是用澳大利亚出口的稀土，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还有环境保护的一些原因所以在这个新的那个白宫的政策之下的话，澳大利亚的稀土开采的话是处于 ready 的状况，就是一旦中国稀土供应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澳大利亚的稀土供应的话马上就可以替代这样是保证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的话不会受到中断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你刚刚提到的早期预警系统至于你提到好多人批评，就是说白宫现在一些措施的话动作太慢然后做得太少，流于形式。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因为供应链的转移本身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可能一两年就可以把整个供应链转出去。像刚刚那个李教授谈到供应链转移一般是有10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你会发现，就一开始的话是提出一个脱钩，那么在特朗普的时代，那么后来觉得脱钩呢，实际上在现实运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把中国的供应链就砍断啊，所以呢，后来就提出一个 de-risk， 就降风险。降风险的意思就是说，也不跟中国脱钩，但是呢，建立更多的预备的供应链。那么一旦中国的那条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马上这个后备的供应链的话就可以得到启动啊。所以我相信，就是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也是跟欧盟在不断的商量过程当中，因为欧盟可能更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啊，所以特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更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所以美国当时脱钩的时候，实际上是欧盟的许多国家，包括法国跟德国的话，都是表示反对。那么美国现在作为一个国际的世界的领袖的话，他当然要听取其他国家的一些意见啊，所以他推迟到现在再提出这个新的政策的话，好像是晚了一点啊，但是呢，应该比没有好吧？啊，比没有好吧？我想这也是现在拜登总统根据各方面的那个外交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跟其他方面的经济综合考虑以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
是啊，是一个好的开始。那除了这些技术环节之外，李尚明教授，您觉得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美中在供应链上的较量胜败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啊，从更宏观的角度上，我们呢考虑一下中美之间的区别啊。中国的特点或者说是它的竞争力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可以做到让企业令行禁止，你这美国是做不到的。第二呢，正因为政府有这个力量，所以他可以去在世界上以这个政治手段、情报手段去获取高科技，而且他可以用国家出钱来做一些别的地方做不了，比如说在这个医疗器械这个领域哈。他如果看到外国有好的技术，他当第一想办法用这个情报部门去拿。第二，他把这个整个那个国家的团队，就把公司加倍，把全买了，全买到中国去了，是吧？他就这样做。你比如说西门子公司这么多年哈，他很多这个医疗的技术就被这样偷走了。那么几十年，他也不断的在中国的法院提出诉讼，没有一次赢。第三点呢，是中国的老百姓能吃苦、勤劳肯干，这个低人权优势啊是非常大的哈，是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非常便宜，占领世界。你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医疗设备，它的同样的医疗设备，这个质量几乎赶上了它原来从西门子拿来，但它的成本只是三分之一，就这样，就这么便宜，啊，它能吃苦。你比如说这王岐山讲的哈，中国人吃草都可以活，所以如果两边，因为两边如果自己都要搞自己的供应链，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本会高，最后转嫁给消费者，转嫁给消费者，中国人的承受能力那比美国人的承受能力大多了，美国人已经舒服惯了，他就吃不得苦啊，所以这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呢，从中国的看，像美国也市场大，从中国自己看，它的市场很大，市场很大呢，所以很多生产要素它确实也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这个这也是它的可以说是一个优点吧。那它弱点是什么？它的弱点就是第一，中共它不承认法治，对吧？他说法律只是我的一个手段，我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在国际上，我不用就是不用。比如说他用非法的手段来拿技术，用贸易呢作为一个这个工具来惩罚其他国家对他人权上的批评等等，这些呢短期虽然都能奏效，也能把别人吓住，但从长远看，这个没有人太愿意跟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对吧？人们虽然表面上还跟他应付，但是就是静悄悄的想办法离他再远一点。还有就是他意识形态主导，中共就是说他为了维持本国在一党专政这么一个制度的需要呢，他也在世界上必须想办法主导意识，不让人们批评他，所以这一点也让世界不愿意他跟中共接近，所以这些 这就是他，我刚才分析的他的这个有竞争力的和没有竞争力的。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竞争链上的这种竞争这种较量呢，就是这上面这些因素的彼此消长啊。但从长远看哈，我们不要小看中共政府的力量和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两点呢，可能是还是使得中共在这方面，在经济，具体说竞争链的竞争中呢，还是不可小视的呀。
李教授，刚才您提到了中国的第一人权优势，还有供应链脱钩之后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等等问题，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就是您如何来理解红色供应链的这个概念？那有人认为供应链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不应该被加上红色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前缀，不应该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就去剥夺普通中国人的生计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这个供应链是否是红色的？它对于世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有什么影响呢？
哎，这也问得好哈，红色供应链，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让全世界有一个警觉，所以呢，它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坏处。刚才我们讲了哈，这个两种制度、两种经济、两个供应链的这个努力竞争，它有两个层面嘛，一个层面就是文化的层面，就是认知层面、宣传层面，我们看的这些大众媒体这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实际的运作层面，就是在具体上。那厂商怎么样去建立，是吧？在第一个层面上，这就是所谓我们讲红色供应链，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它是一个独裁政府，所以呢要小心。
是，
这个，但是从中共角度讲，中共不太愿意让人家认为它是红色的，
对，但这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史鹤玲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